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伯里透露在泡沫警告之后，英伟达和帕兰特尔的股票被看跌。那么这个报道它试图想揭示今天美国股市的大变局。今天市场舆论普遍认为是迈克尔·伯里的一个报告给市场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那么这个迈克尔·伯里何德何能，他说了点风凉话，怎么就会让今天美国市场出现这么悲观的情绪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报道的具体内容。对冲基金的经理人迈克尔·伯里向散户投资者发出关于市场过度乐观的警告几天后，那么今天伯里公司给美国监管机构的一个报告被公开之后，引起了市场的轩然大波。因为之前迈克尔·伯里只是口头警告，以及通过电子邮件很隐晦的含蓄的警告散户投资者，那么今天市场投资者看到了美国证券会按规定公开的迈克尔·伯里向美国证券会报告的他们的真实的投资情况。那么这个 13F 监管文件显示呢，迈克尔·伯里他不仅是口头警告，他们在市场投资当中做了巨大的压注，就是做空英伟达和科技军工企业帕兰特尔。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有没有泡沫，会不会跌，但是真拿真金白银来下赌注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很多人呢都会做这种算命式的判断，为什么华尔街今天就受这个麦克伯里的这个影响这么大呢？这是因为这个伯里啊，他是有做空的显著的业绩的。他2008年当时就做空美国房地产市场，所以他对做空的这种判断，这种能力是让市场投资者信服的。那么今天这种市场情绪预计还会在华尔街发酵几天。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也是在推波助澜，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呼应支持迈克尔·伯里的观点。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标题是，这种著名的股票估值方法预示着未来几年将面临艰难的时期。就目前华尔街最关注的问题呢，还不是美联储降息降几次，还不是川普的关税怎么样，华尔街最担心的是目前的美国股市是否有巨大的泡沫。小泡沫无所谓，如果有巨大的泡沫，那每一个人都处在巨大的风险之中。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他说，著名的股票估值方法认为目前美国股市的泡沫很大。那么这个方法是个什么方法呢？它实际上也是很简单的，就有过基本的股票投资经验的网友都知道，就是简单的市盈率的比较。这个方法呢，它无非是对个股的市盈率比较，把它拓展到对整个股市的市盈率比较。那么这种比较研究方法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他推广，而且并成为华尔街的一种共识。那么目前按席勒的这种方法统计，美国股市整体的市盈率啊，第二次突破了40，第一次是1999年，那么当时出现了互联网泡沫，美国股市也出现了大跌。那么席勒的理论呢，它不是简单的算这个市盈率，它的伟大之处呢，它是在这种高的市盈率之后，接下来的若干年股市要挤泡沫，会一直处于一种承压的状态，或者说你也可以理解成这种高涨之后它会带来熊市的几年，这个是席勒理论的最核心的部分。那么用这个席勒理论去复盘美国的股市历史也非常吻合，席勒的市盈率周期性高峰与随后十年股票的实际负收益相吻合，其中包括1929年、1966年和2000年。所以从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这个报道，网友们就能理解今天市场为什么情绪突然转得很悲观。这就像股票市场一些现象一样，就舆论的情绪啊，假如出现了共振，它也会放大人们的一些担忧或者人们的一些乐观。那么今天显然这种悲观的舆论在形成共振，那么未来几天某个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大佬站出来，特别是英伟达自己站出来，我们没有泡沫，或者我们市场形势比预期的还要好，只有等到那个时候 可能这一轮的悲观舆论呢才能有一个小结。所以这个不仅对美国市场影响巨大，对全球的资本市场都会带来冲击。所以这个值得啊生活在全球各地的网友高度关注这么一个资本市场的舆论风暴。第二条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美国政治新闻。第一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国政府停摆时间创下记录，国会不作为造成严重后果。那么今天美国政府停摆进入第35天，追平了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创下的美国政府停摆最长记录。那么从明天开始，美国政府停摆的新记录就诞生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继续互相指责对方，造成僵局。那么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政府停摆是自1981年以来第15次政府停摆，而且持续时间最长，颠覆了以往的党派的动态。以往政府停摆往往是由共和党人挑起，但是很快两党会达成协议。这次政府停摆期间，川普将重点放到了加沙到俄罗斯再到亚洲的外交政策。那么对于如何结束这种政府停摆，川普表达了非常强硬的立场。他认为解决的办法很容易，就改规则，因为现在是规定参院60票才能够通过。那么川普呼吁啊，参院把规则改掉，改成简单多数，这样的话呢就不存在政府关门的问题。但是要修改这个规则，没有民主党的配合，也规则也修改不了。但川普在周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采访时说，我不会被那些迷失方向的民主党人敲诈勒索。所以看来这个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呢还会关一段时间。昨天 LT 看的有一个报道说，有一个美国的政治观察家，他测算算来算去还精确的小数点几位，说这次关门啊要关44天，不知道他这个靠不靠谱，所以大家还可以继续围观这个事。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美国的最大政治新闻，就今天是美国传统的选举日，就每年的11月4日啊是美国各个层级选举集中的投票日。我们分享美联社的报道，美联社报道的标题是全美州以及地方选举今天投票，川普执政小考。今天全美超过一半的州将举行州和地方选举，这是川普一月强势重返白宫后首次重要的普选，被视为对川普第二个任期政治议程的初步考验。长期以来州长的选举被视为检验选民对执政党态度的重要试金石，从两党的得票率可以反映明年中期选举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变化。那么今天的选举有四场选举是最重要的，也是大家围观关注美国政治生态变化的重要的风向标。哪四个选举最重要呢？第一是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第二是新泽西州长的选举，第三是纽约市长的选举，第四是加州重划国会选区公投的表决。那么这四个选举也不意味着决定明年中期选举的方向或者是有重大影响，但是它就是今天选举过程当中网友们可以从选举结果来判断川普的政治议程在美国选民当中会有哪些变化。这个所谓的变化是与川普去年11月胜选时期选民对川普态度，通过今天的这些选举看看选民态度是否有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它是明年中期选举的早期的风向指标。那么川普对于今天的选举最关注的还是纽约市长选举，昨天晚上他呼吁不要投票给曼达尼，他说如果共产党员曼达尼当选就断联邦政府的这个资金，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热闹的选举日。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莫迪面临出口商要求其缓解川普关税冲击的呼声。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出口商周一在一次会议上敦促总理莫迪立即采取措施缓解美国对印度商品征收 50% 关税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正受到这一举措的重创。这些出口商涵盖鞋类、纺织品、手工艺和工程等多个行业，他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提供支持，例如暂时停止偿还贷款和补贴利率。除了莫迪参加这场座谈会之外，包括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在内的多位高官也出席了会议。 虽然会上没有做出保证，但人们感觉出口商的要求正在被莫迪认真考虑。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现在弄来弄去啊，这个印度的关税比中国还要高了，随着巴西的 50% 的关税下降的谈判接近尾声，那么在主要经济体当中，印度成了川普贸易战呢打击最重的一个国家了。这个是在贸易战之初你根本想不到的这样一种结果。那么究竟为什么川普对印度这么仇恨，这么大的气？尽管是以买俄罗斯的原油为理由，但是中国买俄罗斯的原油天然气远远超过印度。那究竟为什么川普要对印度下这么重的手？实际上如果网友关注各方面的信息的话，实际上大家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理解，印度在有些司法案件的调查当中与川普个人结仇了，就这个扣啊很难解。那么现在一般的舆论呢认为是主要是印度不承认川普调解成功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这个战争，是因为这个得罪川普，实际不然，是因为印度的所谓的反腐运动，他们抓了一批商人，而且这批商人里边有5个左右的商业巨头是与川普家族集团公司在印度合作的这些开发商。那么看看未来莫迪能不能解决这么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就为什么这一次川普与印度有这么深的矛盾，印度对相关企业一些调查，就有兴趣的网友啊可以去搜寻一下。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轻松一点，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我决定跑马拉松，然后我又做了一件更疯狂的事，我让 ChatGPT 当我的教练。就现在人工智能对人们的工作方式影响啊是巨大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很多人失业了，同时这种人工智能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也在越来越大。那么这篇文章它就是华尔街日报记者他用他的切身经历来介绍了这个 ChatGPT 啊对他的生活的影响。报道这样描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伊丽莎白·布斯凯特在开始备战纽约马拉松时将全部备战工作委托给了人工智能，结果喜忧参半。他这样描述的，自从决定让 ChatGPT 担任纽约马拉松的全职教练以来，已经过去了近4个月，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之所以求助于人工智能，是因为我知道跑马拉松不只是跑更多距离，承受更多痛苦那么简单，它是一场策略的博弈。完美的马拉松需要对看似无关，有时甚至难以量化的因素进行数学计算，例如睡眠品质、食物的摄取量、肌肉量、血氧水平、天气状况以及恐惧感。根据我的年龄、体能水准、工作安排以及最近一次半程马拉松的成绩， ChatGPT 为我制定了一份为期16周的训练计划。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 ChatGPT 就从配速到力量训练、装备、拉伸、营养、歌单以及如何应对水泡等方面都给了详细的指导。每次跑前他都会提供每英里的配速分解、能量补充和水分补充计划。公平地说，有时候 ChatGPT 简直蠢到了家。他举的例子呢，就是 ChatGPT 给他安排的这个跑步过程当中的听歌曲的歌单，往往是跑到半路这个歌单就结束了。那么他认为 ChatGPT 还有愚蠢的呢，就是他没有考虑到他的一些穿戴设备，没有提供相关的一些建议，就有时候这种机器人他会挂一漏万。那么总的来讲呢，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记者用他的切身经历，他还是在介绍这个人工智能啊机器人，他差不多起到了一个私人教练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LT 鼓励啊建议网友们都可以尝试一下利用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反正很多是不要钱的免费的。 LT 个人体会呢是这种机器人呢对现实生活中 LT 个人用的频率最高的还是旅游的建议，就他们提供的这个旅游建议啊非常全面，从酒店的推荐到餐馆的推荐到旅游的线路到 hiking 的线路非常细致，就他给你的这个旅游计划能够计划的每一个小时。为了避免入坑， LT 的经验呢还是建议用几个人工智能软件进行结果比较，这样可能会避免呢像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记者他完全依赖 ChatGPT 一家，他就很容易出现挂一漏万，比如他完全没有考虑穿戴设备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积极拥抱这么一个新的时代，世界的新的变化。第5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我们来了解两条今天中国不错的最新信息。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中国计划举办活动以促进进口，并承诺互利共赢合作。中国周二宣布了一项增进进口的计划，将自己宣传为一个超大型市场机遇。尽管由于与美国的摩擦，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对全球需求的贡献微乎其微，进口几乎没有增长，所以这也是中国在全球贸易战当中成为众矢之的的根本原因。中国在与美国开打贸易战之初，他总想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被霸凌的对象，希望呢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情，但是正如众所周知的结果，没有任何国家去同情中国。相反，在美国发动对中国贸易战之后，其他的一些国家地区也跟进美国，出台了一些针对中国的贸易措施。根本原因就是在中国的贸易只出不进，只把货卖给别人，不愿意买其他国家的产品。 LT 对这个新闻的感觉为什么很正面呢？不管中共最后怎么做怎么落实，至少这个活动以及这次中国官方提出的一些口号，反映他们意识到这样一种重商主义这个路是走不下去的。这个就像中国网民在网络上的调侃，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没有路可走。中国的外贸目前就是这样无节制的倾销，对主要经济体都是大比例的贸易顺差。当然有的网友讲了，是靠本事赚钱有什么问题呢？但你这种所谓的靠本事赚钱，从贸易结果上来讲，你与你的贸易伙伴总是一种顺差关系的话，它就会带来经济政治上的压力。就当这样一种所谓的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平衡的情况下，它就会滋生出来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但 LT 认为呢，也不能对中共的这个举动估价过高，因为目前中国国内也存在普遍的产能过剩，所以它也需要找国际这样一些出口。但是意识到这种倾销会带来国际贸易的紧张局势和政治上的压力，对中共而言呢是一个进步。第二个今天中国不错的消息，我们分享新华社的报道，2026年法定假日农历春节放9天创纪录。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公布2026年法定假日放假安排，农历春节假期从2月15日放至23日共9天，这是最长的春节假期。那么他这个9天的春节长假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了广泛的议论， LT 也看到普遍还是非常欢迎的。但是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呢，这样一种前挪后移需要一些补班，需要在节前节后的一些休息日上班，如果这个也能取消就更好。但不管怎么样，有9天的春节假期的确是个不错的事。第六条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有关中国地方债最新的信息。第一，我们分享中国第一财经今天的报道，地方债发债创新高，60%资金偿还旧债。中国财政部统计资料显示，中国今年1至10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合计91000亿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在房地产业不振、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地方政府承受严峻的财政压力。今年1至10月，地方政府发债规模同比增长23%，这个幅度还是很惊人的。发债集中在今年上半年，举债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这个报道还指出，在91062亿的地方债规模当中，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大约47000亿，再融资债券发行了44000亿。那么再融资债券的同比增长58%，你看接近60%，这个还是非常疯狂的。中国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日前表示，地方政府在10月中旬额外允许新增发行地方债券5000亿，其中3000亿用于补充地方综合财力，2000亿用于支持经济大省符合条件的项目建设，支持扩大有效投资。那么这个新闻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就中国的这个地方债这个癌症没有缓解，这个肿瘤呢还在扩大。这个不知道习主席中共哪来的这种自信，让这种地方债的肿瘤不断的快速增大，而且呢似乎也不担心肿瘤的扩散或者出现什么极端情况。第二个相关的新闻，你就能够更加体会到 中共在处理地方债啊、地方政府危机过程当中的疯狂。那么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新闻热搜榜啊，都在议论黑龙江电视台的一个报道。它这个报道标题呢，就是黑龙江省公开拍卖水库淤泥处置权。报道是这样描述的：10月23日下午，黑龙江自然和生态资源交易中心举行拍卖，标的是齐齐哈尔市伊安县上游水库和越境水库内约1100万立方的淤泥20年的处置权。结果有名为齐齐哈尔泽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的国有独资企业以 8.39 亿元高价抢标，折合每立方公尺约人民币76.3元。那么这个报道给人第一印象是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啊，在盘活一些存量的资源来进行一些市场化，这感觉呢还是件好事。但中国网络中国网民火眼金睛，就共产党的有些事啊，中国网民成为一种本能的反应。所以经过中国网民的简单的透视，就发现齐齐哈尔的这个创新举动背后存在很多不可告人非常险恶的一些目的，而且最终呢会伤害黑龙江的民众。怎么这么一个改革把存量的资源拿去变现增加政府的收入，这怎么就成为一种受到广泛批评的事呢？ LT 也去看了一下，就中国一些民间机构包括网民认为这个背后啊，就把水库的淤泥拿出来卖，这个事表面看是一个好事，但政府这种做法是一种非常险恶的。但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第一，这个所谓的水库淤泥招标是个假招标，就民营企业是无权参与，那么中标的国有企业呢是仓促成立的。你看23号招标，这个公司呢是10月10号才注册成立。就他第一，网民的不满就是你这个招标活动是刻意针对这个新成立的公司而进行的所谓的招标假招标，所以这个不是一种市场化行为，这是舆论的第一个反应，有共识的反应。第二个有共识的反应，你这个国有企业能够参与这种所谓的市场竞争，花8个多亿买来这个淤泥的处理权，变废为宝，这是个好事啊。那网民为什么会反对这个事呢？你无论是价格低一点高一点，毕竟还是在变废为宝做好事啊。中国网民火眼金睛说，这种事啊中国各地都有，这不是个黑龙江发明，他们在干什么事呢？政府是真的想去清理湖泊的淤泥吗？不是，他拿到这个8.39 亿的中标权，就淤泥处置的中标权之后，反手就把这种啊中标权以及测算出来淤泥拿去变卖的增值拿到银行去抵押，然后这家公司所谓的齐齐哈尔泽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就拿到了5亿多的这个贷款，那么这5亿多的贷款呢又回到了齐齐哈尔市政府。所以这个呢，由于内部的公务员的爆料，人们才知道这个所谓的把存量的这个资源拿去变现拍卖，只不过是政府啊资金枯竭地方债危机以后他们找的新的举债的办法，就编出新的理由去从银行获得贷款。那也就是说他这个8.3 亿来处理这个淤泥根本做不到，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收益，政府只不过是拿这个东西来去从银行贷款。银行知不知道呢？银行也知道，因为银行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银行也有配合政府化债的这样个义务。那么最后怎么就得罪了普通老百姓呢？这个就是中国网民呢对这个事件他进一步的推演，就齐齐哈尔这家所谓的国有公司以存量的国有资源进行变现，用这种变现的潜力从银行贷款，贷款他肯定还不了这个贷款，还不了这个贷款又形成了新的地方债，地方债的崩盘最终的受害者又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中国网民从黑龙江啊这个所谓的改革举措最后推演来推演去，就玩这个把戏，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这么大变现的能力的这种啊经营权的抵押贷款，最后形成的金融风险需要全民承担。那么进而有中国媒体啊还挖出来，像界面媒体还挖出来，这个齐齐哈尔在之前就做过这种事，他们之前对黑龙江铁力市东方水库145.41万立方米的淤泥也进行所谓的拍卖，然后国有企业拿到这个拍卖的处置权， 用5年的出资权到国有银行去抵押贷款，贷了4500万，所谓的绿色贷款。你看他虚增的所谓的5年的淤泥出资权，估价6103万，贷款就贷了4500万。所以这个呢，就成为啊地方政府从银行骗钱套钱的一个新的方法。那么这股舆论在中国网络发酵之后，网友发现其他省啊都在干这个事儿。就最近网络上热传各个地方的国有资产系统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三资三化运动，这个是各个省都在做。尽管人们没有找出所谓的文件的依据，这么整齐划一的运动显然是来自北京的要求。所谓的三资三化运动，就是资源资产化、资产证券化、资金杠杆化。 LT 在网上搜寻，还真的是各个省的国资系统啊都在搞这个所谓的三资三化。它的本意呢，就是把一些非经营性的资产，它把它包装成为一种经营性的资产，然后呢用虚增的经营性的收益去银行抵押贷款，让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资金来应对目前的地方债危机。那么对这个新闻事件、热点事件，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看来中国网民呢还是很敏感的，就政府内部这种玩空手道，把非经营性的资产变成经营性资产，再有骗银行贷款，这个本来是政府在玩自己的，银行也是人家共产党的，所谓的这些资源山水也是人家共产党的，人家自己玩，跟你这些刁民有什么关系呢？ LT 认为这个热点事件反映中国民众的敏感性，就你政府挥霍，政府无节制的负债，最后落脚点买单的不会是哪一个市长，也不会是习主席，最终买单的还是刁民。所以这个事件能成为中国的网络热点事件， LT 感受的就是中国民众这种敏感性在上升。因为政府这种啊无节制的负债，最终受伤害的是普通的民众。那么这个三资三化运动目前在中国各地啊如火如荼，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止这种掏空金融、榨取全民财富的这样一种掠夺性的资产变现运动。但是通过这个热点事件所反映出来的中国民众对中共这种金融游戏导致全民买单这种舆论反应，它体现了中国民众的一种觉醒。 LT 认为这是个积极的现象，以放任中共玩这种金融游戏，只会让老百姓将来受到痛苦更大。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美达成贸易休战协议后，中方敦促美国避免划定红线。这个报道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出现一个很滑稽的现象，川协会韩国达成协议之后，周六美国白宫公布了中美达成的协议，就中国方面做10个方面的妥协，美国方面做4个方面妥协，但是至今中国方面不愿意认可这个10:4的川协会协议。那么今天中国方面对川协会的协议啊做了一个影响最大的表态，而且中方的这个表态呢，它不是通过中国外交部，也不是通过中国商务部，是通过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来向美国发出的信息。谢峰在美国呢，他每一个星期都在发表对外的一些讲话，但是没有引起舆论的重视。那为什么今天谢峰的这个声明引起了美国舆论的普遍关注呢？就他今天是代表中共、代表习近平对中美达成的贸易协议第一次做了正面的评论，也第一次回应了美国各界的一些关切。就这个协议你认不认可？第二，你还有哪些打算？就下一步是继续打还是进一步的缓和？彭博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呼吁回避4个敏感问题，以便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能够维持下去，凸显考验两国关系的许多分歧。你美国不是公布了10:4的贸易协议吗？中国方面一直不愿意认可。那么谢峰就讲了，那个贸易协议啊，如果要认真执行，就有4个事儿你不要去做，那个就能执行。如果这4个事儿你们做了，那个川协会达成的10:4贸易协议啊，就执行不下去。这个让美国舆论呢就受到很大冲击。哦，原来啊，这个川协会的贸易协议是有前置条件的。那么哪4个事儿是作为川协会的贸易协议执行的前置条件呢？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将台湾民主与人权、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发展权列为北京的4条红线，并补充说，最重要的是尊重 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根据今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布的声明，谢峰是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表视频演讲中做出的上述表态。他补充说，当务之急是落实习近平、川普以及中美官员达成的共识，以具体的行动和成果让两国和世界经济都感到安心。那么中共啊，所谓的画红线，特别是谢峰讲的这四个红线，是在谢峰还没有担任驻美大使，他在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时候，他都讲过这四条红线。那么为什么今天中国驻美大使馆在重申这四条红线，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呢？主要是因为谢峰在演讲当中呢，他把这四条红线与中美新达成的停战协议能否执行把它挂上钩，甚至呢，他把它定义为啊，是中美贸易协议的前置条件，如果这四项你们违反了，这个协议就没了。所以这个让美国舆论呢一片哗然，就弄来弄去啊，那川总统也没说还有一些前置条件，这中国又加戏加码，就那个协议之外还有这四条红线。那么对于谢峰今天呢老生常谈这四条红线又突然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或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LT 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谢峰在回应美国社会关切中共是否承认白宫公布的协议以及是否会遵守达成的停战协议的时候，谢峰抛出来一个加码的四条红线，这个本身来讲还是给舆论呢带来一些负面的情绪和负面的压力。至少在谢峰的这个语言逻辑里边，认为那个协议啊并不是无条件要遵守的，我不遵守，我随便在这四条里面找到一点茬，我就可以不遵守。那么他这种有可能不遵守协议的这样一个说法，他就为中美刚刚迎来的这样一种休战缓和又带来巨大的风险。他直接的效应就是中共有言在先，我会撕毁这个停战协议的。所以这也与中共之前不仅与美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他的信用啊是一样的，中共可以随时翻脸，包括中英的香港协议是历史文件没用了。所以这个再次反映了中共对信用、对合约合同的严肃性的问题，它并不那么严肃。那么美国人感到震惊，它还是反映了美国对中共不了解，还是把中共当作一个正常的遵守规则的谈判对象。所以你那么高看它的话，你经常去上当那就是自找的。所以这种啊舆论感到震惊，这种啊它本身的潜台词，美国还是没有看透中共。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谢峰谈的这四条红线对美国来讲究竟是不是红线，我们站在客观的角度来看看谢峰谈的这四条能不能约束美国，或者该不该用这四条约束美国。第一，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红线，美国也认为台湾问题是红线的，大家都认为是红线，但是中共给台湾画的红线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并不完全一样的，因为中共的红线过于抽象，就什么是支持台独，那么在中共眼里他台独这个概念本身弹性就很大，台湾独立叫台独，维持现状在中共某些语言环境也是台独，批评中共批评习主席，只要台湾人批评习主席他也会认为你是台独，你哪怕支持两岸统一但你对习主席有意见，那在中共眼里你也是个台独。所以中共的台湾问题的红线缺乏客观性。那么第二个，再看第二个红线，民主与人权，民主与人权是个什么红线呢？不知道中共自己怎么解释，他对外的解释无非是你不要批评我的民主和人权，这个是红线吗？显然中共不能够自圆其说，你中共每天在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全世界人民都水深火热之中，怎么到了别人来评价你中国的民主人权就成了红线呢？所以这个显然既不具体又没办法操作，这第二红线。第三个红线，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别人说就能说垮的吗？这个怎么成了红线呢？而且你习近平念念叨叨絮絮叨叨时和是在我们一边，什么三个自信四个自信五个自信，核心还是你制度自信，怎么这个制度自信是在建立在别人说不得议论不得呢，还甚至作为红线呢？这个显然这也个红线，这个也是不切实际的。第四个红线就更可笑，发展权是个红线，发展权它不是个营业执照，不是一个资格证书，谁能够去剥夺中国的发展权呢？现在中共他理解发展权就是你只要批评了习主席你就是剥夺中国的发展权， 你只要说我们产能过剩，哎，你就是说我们没有发展权。但是我中共自己说内卷，中共自己说过剩可以，哎，你别人不能说，别人说是红线，这个也是没有道理，逻辑站不住脚的。所以 LT 认为中共给美国画的红线只能够是自娱自乐的四个红线，因为这四个红线根本约束不了美国，也不能够约束美国，不要说约束美国，你约束任何国家都约束不了。所以这种所谓的给中美贸易协议加四个前置条件，更多传递的是中共想找茬，准备找茬，中共对违约给自己找了一个空白的一张纸的理由，随时都可以写理由。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共所谓的四个红线，从国际法来讲，从普世价值来讲，哪一条都称不上红线，但中共为什么念念叨叨一直要谈这四条红线呢？ LT 认为啊，你如果换一个角度理解，你就能够懂中共说的四条红线是什么含义。就别人做不到为什么又要作为红线，那不是自己打脸吗？就像中国网民嘲笑胡锦一样的，胡锦每天给美国画线，然后再每天再后退后退后退，就那个红线你给国际社会画没有任何意义，但中共为什么要自取其辱不断的画红线呢？ LT 突然悟出来，你换一个角度你能理解中共这确实是红线。换什么角度呢？你假如说中共这四条红线执行的对象，警告的对象，你把它换成中国老百姓，换成中国民众，你就能理解完全是红线。你看，第一，台湾问题，只要是中国刁民，中国老百姓，中国群众，谁敢说台湾不是中国的？谁敢说中共没有权利统治台湾？那你就寻衅滋事了。所以这对中国老百姓来讲，台湾问题是个红线。第二，民主与人权的问题，对于其他国家不可能是红线，但对中国老百姓绝对是一条红线。你敢跟共产党谈民主吗？我们全过程的民主，全世界最好的民主，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敢跟中国共产党谈人权吗？你谈论人权和民主，那个班房啊，牢房就等着你在。这对中国人民来讲绝对是一条红线。第三，政治体制，就中国共产党的永续执政，习近平的终身任期，这个普通老百姓你有议论的权利吗？你能反对吗？不能反对，这绝对是红线。第三，发展权，发展权是一个很抽象概念，其他国家既不会去理解你这个红线，也根本不会珍视你这个红线，但对老百姓来讲它就是个红线。习主席说搞新质生产力，那就新质生产力，习主席说搞浪费性的生产，那就浪费性生产，这是发展权呢、啊。你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来说这种啊产能过剩，搞计划经济，违反市场，这是倒退。你说说了之后就让你下课，给你贴上封条，有的还要抓去坐牢，包括中科社科院的，你胆敢呢、啊、质疑习主席制定的发展策略、发展规划，那你就是在反对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反对习主席就是反对中国人民，怎么发展、如何发展，那是习主席的事啊，你们怎么能质疑呢？所以你看这四条红线实际上是中共给中国人民画的四条红线，所以你也容易理解美国一再不遵守这四条红线，而且从来也没承诺遵守这四条红线，中共为什么又不断的自取其辱的向美国提出这四条红线，它真正的寓意啊，它还是在向人民宣战，向人民画红线。所以有些中国网友啊，理解习近平、理解共产党逻辑非常简单也有效，就中共的任何政治行为、政策的出发点、落脚点都还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因为只要控制了中共的执政权，中共就认为实现了他的终极目标，其他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那都是次要的，他并不绝对的反对那些东西，但是前提是无条件的要维护中共的权威，维护中共在中共的统治，维护习近平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他一切政策、规矩、规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美国人对红线感到有些刺耳，说明呢还是对中共缺乏认识。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